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啊，再一次在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有这一个三个月的时间来思想有关复兴的各样有关的问题或者我们的结论。我们恳求你再一次在我们当中施下你的光，施下你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复兴及其他所带来的这一切的影响，以及你在复兴当中你的心意，让我们更了解你，更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做事的方法，你的心意，以至于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能够快跑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跟随你。这是我们的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OK， 我们这个今天是最后一堂课，然后我们是讲到有关复兴，探讨复兴。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认为的复兴，就是很多人很热闹哇，很多人得到医治，然后有神迹奇事。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对复兴的认识，可能就是说很多人得救，或者很多人都去看，然后聚会很多人，我们看到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这是复兴。那么我们也讲过说，那么这样的复兴呢，是因为神兴起器皿。我们也讨论过神的器皿，我们也说神兴起器皿呢，是随他的随己意分给人。有些人是从小是穷爸爸，穷到都没有内衣可以穿的那种人，然后从小神就呼召他，就给他光，然后他就遇见天使，然后突然他就有能力了。然后也有经过挣扎，经过甚至是跌倒犯罪的，再回来，然后神又使用他，像凯瑟琳库曼，神曾使用他，他有传道的传福音的热情，可是呢，她嫁给一位有妇之夫，那她后来她决定她是要断绝这个关系，她要出来了，结果神就突然就用她了，她就聚会当中突然就有神奇一次事情发生。然后也有人读完神学院，然后很平常的侍奉，然后也突然神就遇见她了，因为像爱德华米勒牧师，他有读神学院，据我所知他有神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在传道当中遭遇很大很大非常巨大的挫折，以至于他必须要说，我必须要再寻找神，结果神就遇见他，他就被使用。然后呢，也有那些不良少年，然后混混常常酒醉，然后他也没读神学院，然后神就遇见他，那他开始也有神奇医治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就是神真的是就像圣经所说的，神随己意分赐给人。你可能有读神学院，可能没读神学院，可能从小就呼召有神，可能到中年就得到呼召，各种可能都有。但是那个能力呢，是神给他们。所以，甚至我也可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你不晓得在哪一天，也许明天，也许下礼拜，也许明年，我不晓得。神传就给你了，恩赐给恩高，你突然发觉，我讲话好像有能力，不是我的能力，是神的能力。但是你发觉神会用你，这不是很意外的事情，因为发觉也是在最近，尤其在华人当中越来越多，尤其在最近15年左右越来越普遍。因为以前我知道，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对教会也不是认识太多，但是我据我所知，不是有太多人有这样的恩赐，很少。可是这十几年来，很多啊，你看像今天晚上要来的范宏台牧师，还有可能来过我们这里的很多的从爱修园来的那些牧师，他们都是这十年左右兴起的。那更不用说很多我们甚至不知道的， 我也经过的，在台湾，还从什么澳洲什么以前的庄仪希节，那不晓得从那边冒出来，不晓得是吧？啊，就很有能力，所以这是完全神凭己意、随己意给的。然后也不是说你一定要禁止祷告跟神求，也有这样得到恩膏，也有我们也讲过那个 Tom Hicks 去阿根廷的，他禁止祷告40天，有不晓得几次。有时候就根本不是你在求，神就给你了。如果你甚至没有在求，神就给你了，你就有了。但是当然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方式得到。有些人以禁食的方式得到，他就认为说要得到这个恩膏必须要禁止祷告。有些人什么都没做，他就说哎，你什么都不用做。有些人说我那时候心里非常饥渴，我就每次聚会都去前面，哎，因为神他有机会让他很多产生很多聚会，他就很饥渴，想要得到这个恩膏。所以每个人对得到恩膏的方式有不同的认定，但是事实上反正都是神在吸引，神在做，没有一定的方式。 OK， 然后我们再讲下来啊，这个复兴会有很多现象发生，这些现象是引起很多争议跟反对的来源。因为在我们所谓的复兴当中，不管是这种人很多的复兴，或者像早期什么春雨运动那些非常著名的，像现在 Oral Roberts 像 Benny Hinn 这种聚会，这种复兴它带到每个地方，很多现象会引起很多的争议，甚至反对，甚至引起教会与教会之间的争执。像 Benny Hinn 他帮人家祷告，得到医治他就帮他祷告，他祷告完之后他就会说血沟神通一停，然后那些人就趴在打地上，就很多人说他干嘛这样子呢，医好就医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甩手呢，我打地上，他们在地上这样抖，他们就很难接受，认为这个就甚至产生反感，干嘛这样子，医好就医好，他们见证流眼泪就很好了，他在展示他的什么，他的威风吗，他干嘛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在很多复兴的聚会里面，很多的现象，有些人就手会抖啊，这样抖，对，震动，然后有些人就可能会更奇怪的动作，可能全身抽搐还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这个倒在地上，对不对？然后在倒在地上之后呢，可能就像那个鱼一样，这样蹦蹦活蹦乱跳这样子。那有些人呢，甚至我们这那个什么多伦多 blessing 多伦多祝福，有些人还会狮子吼，还有什么狼叫，然后像牛一样很生气的牛啊这样子，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现象，让人看着觉得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哈，怎么一回事？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流眼泪，对不对？他流眼泪，哇，哎呦，流眼泪都太情绪化了。所以这些现象呢，就引起在旁边看，甚至就是说没有被没有这种现象的人就觉得说甚至有参加过这种现象的人呢，他跟他不一样的现象，他会觉得说是这样吗？就像 John Wimber， 你知道那个韦约翰，他看到多伦多 blessing， 多伦多 blessing， 他看到一些什么，他本来还说这是神的运行，可是他后来发觉有些人就是学什么狮子猴啦什么的，你们叫他说，他说哦 no， 他就开始说这不是，所以以至于呢，他就这个多伦多教会呢就跟葡萄园分开，因为多伦多教会本来是属葡萄园的一个教会，他们就分离了。但这个是还好，他只是说这样还没有彼此还没有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怎么讲，非常伤和气的那种状况。所以这些现象引起很多的争议，很多的不同的看法，会甚至是引起教会与教会之间失去和平的一个来源。那不只是这样子，不只是现象，但还有很多事情发生。但这些现象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开始点啊，每次有这样复兴，然后 福音派的总是会有一些这个说什么这个叫做福音警察还是什么是吧，他们就会看说这个是假先知，这个是假的，然后就把这一种一笔勾销，全部说这个不是属神的，然后就有很多人就非常有些反对，就带着一些非常情绪化的这种反对到底。因为我看过一些网络一些文章对复兴的批评，看的是蛮觉得他这些话是蛮情绪化的。虽然这些人被圣灵触摸时候，有些人被圣灵触摸很情绪化，但是这些人攻击这些事情也很情绪化。那么我的观点是认为说，没有错，神在运行的时候有里面有不属神的来源的那种举动，也有真从神来的，因为真的很多人他们需要被医治被释放，因为我们也经过很多见证，很多人他们病了很多年，然后就在那个聚会当中就得到医治，这是神的作为，非常的惊人的一些医治，我们在也分享过。那有些是牧师啊传道，他服侍到一个瓶颈，非常非常深的瓶颈，然后非常的低潮低谷，觉得说没有力气了，然后就是走不下去了，因为在这个复兴当中得到更新，他没有能力，这也是事实。然后在复兴当中也有一些人有神的医治，有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但是呢他们回去也许就失掉了，也有的。然后有些甚至我们可以说有些甚至真的不从神来的，那我们也不想去论断，因为这不是我们这堂课，我们今天不想讲这个这个主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的确有作为，在复兴当中虽然有负面也有很多正面的。我们没办法跟神讲说，神我们不要那些东西，我们不要负的，我们只要看见我要看见的东西，没办法，因为事情就是发生了，就是这样子。那我也讲过说，当然神也允许两道流同时并行，在复兴当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完全神做的，神允许魔鬼在当中也掺杂，他允许，就好像在伊甸园里面，我讲过讲伊甸园里面那么完美的地方有一只蛇，在一个很赞美很强的地方的时候呢，也有魔鬼在里面会引起一些动作，一些行为不从神来的。因为我想过以前我在东部的时候有一个特会，然后在聚会的时候大家很高的赞美，哇，大家在赞美的时候就有位弟兄突然他就开始在那边手在一些音乐打拍子，然后打到后来这个手就越转越厉害，越转越厉害，转到后来就像螺旋桨一样，转到很厉害，就有点邪门，这个好像不太像从神来的。然后我认为说那个可能不是从神来的，因为这个不太对，感觉不太对。因为在赞美的时候也有这样事情发生，说这样赞美就不是属神的了，不是这样子，因为神允许这样事情发生。但是我想我的重点在这一小节是说，教会失去了什么和平。有些人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看过那个什么一个文章说我们需要所谓的 quote unquote 复兴吗？说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更新。他跟我说没有错，我们是需要更新，但是不是在讲的对不对的问题，而事实上已经那个措施已经很尖锐了，就是说非常的引起教会之间的对立了。所以我们就想起保罗所说的话，他说什么神的教会里面有很多肢体，有些行异能的，有传福音的，有服侍的，有等等等，对不对？我们不可以说我不需要你，因为神会使这个神的身体更加体面。有行义的人，你不要说我们不需要这个传福音的，说我们不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这都是义能来证明神，我们不需要这种传福音，就是靠着全能。 有讲方言的干嘛，聚会都讲方言的听得很烦，哒哒哒哒哒的讲什么方言，不要讲了。然后说哎，不要禁止了、哦、但是也讲话要烦，但是我自己也讲方言。他说我们都不可以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不需要那个，因为神把这个众肢体加给这个教会，但是重点是在说我们如何彼此和平联络。因为当教会在争执，这是不是属神，从神来的，是不是神的作为，在争执这个时候呢，我们以为怎么样持守真道，我们是在为了保持神的真道，我们为了要让真道能够讲阐明的时候呢，魔鬼从后门进来了，做什么呢？让人与教会教会之间什么彼此批评，彼此论断，而且产生什么愤怒、纷争、恼怒。因为我发觉有些批评是蛮情绪化的，所以没有错，有些是从神来的作为，有些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教会不能够失去它的合一或者和平。因为历史上很多时候教会会为了争议一个教义而彼此残害。我们在改教运动马丁路德的时候就看得见非常的残忍，天主教残杀基督教，基督教也残杀天主教，兄弟之间我杀你你杀我，不是现在用文章来攻击而已，甚至就是我杀你你杀我，非常的让这个说什么心痛仇快，是吧？魔鬼看得很高兴，他说你看我叫他们要这个要为争道而争辩，所以你看他们就这样杀起来了，他很高兴。所以教会失去了和平，当然就是说你有和平并不是说你就一定是要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经过这个说法，你爱一个人不一定说你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就好像你爱你的小孩，但你不会说你的小孩说什么你都说啊、哦、对讲的就讲的对，因为他们有时候不懂事嘛，对不对？你爱他并不是同意他嘛，你说我爱你，说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小孩子说哦，我们今天全部不要吃肉，我们全部吃巧克力啊，对我们全部吃巧克力，因为我爱他，不是这样子嘛。在爱里面有不一样，但是最主要是维持那个和平，那个彼此相爱的心，这是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再下来我们讲说复兴的目的呢，并不在于说复兴本身，我们认为的复兴这个本身不是说我们会认为说一个教会有复兴的时候是他的什么属灵的巅峰，或一个人有得到恩膏的时候是一个属灵的登峰造极的一个状态。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认为，我好像在看那个卡通影片哈，白雪公主的故事哦，仙女奇缘的故事，哇，结婚的他们就快乐的永远生活在一起，一旦有复兴的呢，教会就永远属灵的站立的一直下去，到最后一个人有了恩膏，他就活着属灵，永远属灵的活下去。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看见的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把它误解，我们以为说一个复兴或者恩膏是神在肯定一个人或一个教会的一个作为。一个教会有复兴，哇，这肯定是非常非常属灵的一个教会。一个人有恩膏，这肯定是非常非常属灵灵性高超的一位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知道根据我们看见的很多次很多神的仆人呢跌倒了，很多教会在复兴完之后呢好像也消失了，也没有了，甚至我们也讲过很多教会的例子。所以事实上证明并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像孩子对童话故事的一种向往，我们会把复兴看成是一个最终最完美的一个结局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有那个值得了，值得了，一切都好了，我们就开始永远 过着属灵的生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神的复兴的目的，复兴并不是神的目的，复兴最主要呢是神让我们看见他的真实，他的慈爱，甚至我们可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好，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哇，神同在这里，哇，多美好！的确，他在那里非常美好。我们被圣灵触摸过的人知道说，哇，这是真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美好。神触摸到我们，那感觉，我好像我们里面的灵魂呢，好像被触摸到。那我还记得说，我被第一次被圣灵触摸的时候那种感觉，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过，觉得很奇怪，但是却非常的喜乐。一种真是没办法形容的喜乐，因为我记得我太太看到我居然会这样看到，她说：“哎，你有喜乐？”我说：“哦，我们在笑，看得出来我有喜乐。”因为我们的太太对我们的脸上的肌肉的稍微的表情变动，她都观察入微，随时在观察。哎，有什么事发生的我没讲呢？可以把知道，眼神也怪怪的，那抓住，什么事？赶快招出来啊！他看到我，哎，喜乐，然后再下来发生一些事情，那我才知道，哇，神真是很真实啊！虽然那时候已经信主一阵子了，但是从来不晓得，哇，原来那个世界是这么的真实啊！我想复兴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真实，因为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远，因为好像看见神，好像必须要等到我们死了，我们的灵魂出窍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看到神，才能够到那个灵界去。但是耶稣做了一个事情，让我们知道说，他说什么？让我们知道说，神可以会来到我们当中，神的果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耶稣做了很多超自然的医治嘛，对不对？还有感动人的事情，他不用说他医治人，他也讲到，然后他也让那些人流眼泪，突然就觉得说，所以什么事情不晓得，就像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那个七章，那位用他的头发擦耶稣的脚的那个妇人，他不流眼泪流很多吗？哦，哎，怎么会流眼泪流那么多呢？哦，是很感动。耶稣他在传福音那三年当中呢，他做了很多让那些。那很多人觉得说有一点，不是有一点，甚至有点生，已经生气了。就是他们觉得说，这不从神来的，甚至说这是什么？这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是不从神来的。然后，甚至看到那位路加福音七章那位妇人流眼泪的时候，他们说，心里面还是针对了耶稣，他们想要。要判断耶稣是不是真的属神的。他说如果这个人是先知的话，他应该知道那个是个罪人。虽然这个比西门呢，这个法利赛人来邀请耶稣吃饭，但是他可能心里面还是有点在心，他所谓垫他的斤两，对吧？要看看耶稣到底是跟他谈谈话，他知道说什么啊，怎么样。他说这个人要是先知的话，他应该知道，如果他真的是那么厉害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个是个罪人。哎，耶稣果然知道，所以这位妇人就在后面流眼泪。耶稣做了很多事情，如果行在今天的话，也可能会遭受到很多的批评的，因为他行太多超自然的事情。这是我们会认为说，就像那个文章我看到说，我们不需要复兴，我们需要更新，没有错。他认为这些神迹奇事呢，这些是一个魔鬼的痉挛，是吧？有些人甚至形容这样，就是魔鬼的痉挛，然后那个魔鬼最后的呕吐物，有人这么形容这些复兴，一些反对的人。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是心灵的更新 ，OK？ 但是耶稣的确也做了这些超自然的事情，他干嘛这样做呢？他可以大可以就是让我们心灵更新就好了，但是他选择两种，他都做。他也有神迹，他也有教导，他有跟犹太人辩论。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你知道他有很多跟犹太人在那边讨论的那个内容，他也跟他们讲，他也行神迹，他也做这个，他两个都做，他并没有说只做一个不做另外一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耶稣做这些事情呢，他教导 他同时他也让人知道那个属灵世界的真实。因为有时候我们对那个属灵的世界呢，我们没办法真正的认识它的真实，我们只是认为说必须要到死了才能看见它，才能够感受到那个属灵的世界。但是耶稣说你现在可以感觉到，他也借着这很多神迹奇事呢，让很多人信他，相信他。所以我们没办法说决定说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属这个神迹奇事。但是呢，这些神迹奇事呢，我们也发觉并不能够怎么说呢，并不能够保证经历这个神迹奇事的人是不是完全的就成为非常属灵的人。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我们也的确看见过很多经历过神迹奇事的人，被触摸过的人，我们看起来觉得他也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嘛，是不是好像没有变得谦恭有礼，凡事哈利路亚，人家骂他他还笑嘻嘻的说谢谢你骂我，好像然后也没有说开始不讲人的坏话，不骂人，或者说好像也没有完全的就马上改变了，我们需要这个吗？我会这样的怀疑。那么我也讲过说，在复兴的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神的触摸呢，都是撒种子，是撒种子，并不是你被神触摸一次，就好像有些人说，我在1985年的8月13号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好像他们就把那一天看得非常非常，怎么讲，非常的重要，认为他那一天他已经死了，他就完全的，他已经非常属灵了，他把那一天讲得非常清楚，没有错，有时候那印象会很深刻，但是你看看他这个人，就是说。好像还不是我羡慕的对象的样子啊！你会发觉很多人被在复兴当中，不管在复兴当中，或者他在自己，甚至很多人在其实，在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有很多看多看很多书，很多人就是神就跟他一碰面的，不一定在这个所谓的复兴里面，因为神触摸人，并不代表说每一个人都会变成完全的。有时候我们会误解，以为说这种聚会呢，没有错，我们也看过了哈。但是我们会可以说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会以为这种聚会就会完全改变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发觉，的确，也有些人在被触摸之后呢，那一两个礼拜、那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觉得真的是改变了，哇，不一样哦，真是不改变，真是不一样，改变了，因为他有某些。被魔鬼压制的部分、束缚的部分，他突然被释放了，也有些是这样的，没有错。但是呢，我发觉就是说，不管你被神触摸，当时的改变多么剧烈，我发觉我们必须还是要走过有一条路，叫做自由意志的路。因为我发觉神不会改变我们自由意志，神要我们自己做个决定，我们要不要跟随他。有些人被大大的触摸，他的反应非常的剧烈，但是他的回应却是非常的少。有些人的被触摸那个反应呢，非常的看起来很微小，他可能是流两滴眼泪，不像一些人哇在地上抖大哭大喊，但他的回应，我说反应跟回应，他回应就是很大的，他正开始为神而活。我们常常会被外面的现象好像有点蒙蔽了，但是我发觉神不会触摸我们的自由意志，因为神要的是我们自愿的跟随他，自愿的为他而活， 因为经过这些复兴，经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同在，要转移他的也很多。我举一个最大的，我们应该都知道的，以为一个例子。你知道谁看过神最大的荣耀吗？神谁曾经在神的同在里面站立，他看见神的非常的荣耀，但他却跌倒了。你知道是谁吗？撒旦。撒旦看过神的荣耀，他在神的荣耀面前站立，他在神面前那个同在，他在那边，但是他决定，他要得到那个，他自己要成为那个荣耀，他要往上往上。如果读以赛亚书，他要往上升，他要往上升，他得那个荣耀。虽然他见过神的荣耀，他见看过在神的同在里面，但是他决定他要背叛神。神绝对不会勉强我们，神要的是一个我们自由意志来决定我们要爱他的一个神。他要知道说哪些人真正的爱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我的荣耀而爱我，并不是我做这些事情他们来爱我，而是他们看见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决定他们要跟随我。他们并不是为了我的财富我的能力而爱我，就好像很多人结婚，我有一个亲戚，他现在已经四十几岁的男生还没结婚，他们家在台湾是很有钱。他说我不晓得，因为很多人把他做媒，他说我不晓得这些人是为了我们家的财产要来嫁给我，还真的喜欢我，所以他到现在还没结婚。很多人呢，我们说爱神，事实上是爱上神的能力跟荣耀，并不是爱神自己。因为他可以帮我，那些祷告他就帮我，哇，我爱神，我爱神。哦，我看到神这样这么有能力，哇，很有威风，哇，我爱神，我爱神。但是，爱神最重要的能够表现出来是在什么地方？爱神。耶稣说什么？那听见我命令又遵守的，这是爱我的。喂，要爱神不容易啊！他说什么？彼此相爱，你们要当我的门徒什么？背上你的十字架吧。神，我只要看见你的荣耀就好了，我不要彼此相爱，我不要爱我太太，我不要爱我先生，我不要爱我那个仇人，我不要背十字架，我只要你保护我，我只要你什么事都经我祷告，我一祷告你就成就，我就爱你。神说 OK。来看看谁爱我，他要看看他，所以并不是每个被神的能力触摸的，被神的荣耀触摸，站在神荣耀面前看见神荣耀神同在的，都会真正的爱神。有些爱神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确需要神的，需要神的帮助。有些爱神就像小孩子的需要神，需要爸爸妈妈一样，他们爱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爸爸妈妈保护他嘛，但是爸爸妈妈也爱他，所以他们就依靠爸爸妈妈。但是真正的爱爸爸妈妈呢，真正的爱必须要再长大一点，那个爱会不一样。因为小孩子爱爸爸妈妈跟我们这个年龄爱爸爸妈妈不太一样，对不对？小 baby 爱爸爸妈妈，那个爱其实很少了，他们就是依靠爸爸妈妈。很多基督徒呢，依靠神比较多，爱比较少。很多基督徒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同在，但是呢，仍然背向神。神要的是知道说哪一个真正爱我，那个爱我的呢？遵守我命令的呢，而且拼死遵守我命令的呢，是爱我的。那爱我的什么，我才能够娶她做心腹啊。我们听过一个牧师讲说， 如果哈、哦、我的太太爱我像一般基督徒爱耶稣那样，我才不会娶她呢。你们听过这样子的话？就是很多基督徒、爱耶稣是因为他有能力嘛，我爱你，我爱你，他帮助我，我爱你，我爱你。我太太是为了我的财富、我的能力才嫁给我的话，那个我不敢娶她，我要娶的是那个爱上我。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心腹。我们常说我们是神的心腹，我们是神说、我们预备好，我们要成为心腹了，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自己。怎么预备呢？我们要让他知道说我们这是为他，为了爱他，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不是爱他的能力，跟爱他在这里所显现出他的那个他的超自然的荣耀，而是我们愿意遵守他的道，彼此相爱，背十字架。当然我必须要讲一下，背十字架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外蒙古、去非洲乡下传福音，这真是爱耶稣，好像就是才是背十字架，让你受肉体痛苦。因为我们讲过说，背十字架是在让你的肉体怎么样，你的血气自己的肉体才是背十字架，因为那是痛苦的。所以神要知道说有哪些人真的为了他愿意去背这个十字架，愿意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也是带来痛苦啊。我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彼此带痛苦给对方，而是说，你为了要彼此相爱，你必须要忍耐某些东西嘛，对不对？你要爱，别人骂你的时候，你要把他爱回去，有点痛苦啊，对不对？我骂你，然后我爱你回去好了。我知道我讲这个话呢，没有带着爱。我反击的话，我反驳的话，没有带着爱，那我不讲，哇，痛苦啊呀，心里面的那火山也快要爆发了啊！那是十字架，在家里就有了，你不用去外蒙古，不用去内蒙古，不用去非洲，不用去中国的乡下传福音，才是背十字架，每天在家就有了，在工作就有了。神要知道有哪些人愿意为他真的爱他而背十字架，因为一个人要娶一个太太，他必须要知道有没有爱他，这个人有没有爱他，这个太太有没有爱他。我们要成为神的心腹，我们才要知道说哪些人爱我，而不是说哦，都是你爱我不爱我没关系，你要靠我，你爱我财产也好，我爱我的能力也好，啊，我都把你娶进来。神说我要找的是那个真的爱我的，决心爱我的。怎么看得出来呢？遵守我命令的，背十字架的。所以复兴的目的呢，神在撒种。神也在更新，神也是他施展他的慈爱，因为很多人的确需要被医治、被更新，他们真是很颓丧。神慈爱，神就医治。有些人真的病了十几年，很可怜啊。神说我医治他有什么不对呢？因为说批评这样的聚会是不好的。他们的确需要医治嘛，就像他说那些驴子在礼拜天掉到井里面，难道你不把它拉起来吗？因为礼拜天是安息日，所以不能做事情，就让驴子留到礼拜再拉吗？好不好？搞不好就死掉了，对不对？你像礼拜天总这事情要做还是要做啊，你不能说我们不需要复兴，我们不需要医治，我们不需要这些得到医治，不需要人得到更新。他说他们需要啊，他们已经受苦那么多年了，我已经决定在今年这个时候要医治他们，神做了。所以复兴的目的是在说实在是在神在撒种，神在做他美好的工作。但是我们讲过说复兴以后还有一条路要走，还有一条长路要走。你如何当神跟我们显明他的荣耀那同在之后，你如何让神知道，向神证明，向你自己证明真的爱神，我想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因为他要他的心腹预备妥当， 不是，他是一直来一直来，他要知道这个心腹的确是爱他的，他可以娶这位心腹，因为心腹的不是为了他的能力，他的荣耀爱他，而是因为他们爱他，以至于他们愿意背十字架，愿意彼此相爱，愿意自食他们的肉体，自食他们的血气。因为他说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遵守我命令的，这里在福音15章16章，那遵守我命令的呢，我父也必，我跟我的父也必爱他，而且我们要一同下去到他那里，与他同住，这就是圣灵的内住。因为你遵守他的时候呢，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呢，父看见说，哇，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他也决定要爱我，你知道这会感动神啊。他说好，我下去，他已经证明了他爱我，我要进到他里面，跟他住在那边。也许你会想说，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就圣灵内住了，我不晓得，不知道。但是约翰福音这里说，当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他是爱我的，我跟我的父会进到他里面，住在那里，住在那里 abide 就是不走 abide。 这是我们说新约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新约呢，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旧约就是说圣灵会 abide 会停留维持在那边不走，但是旧约里面呢，圣灵会离开。为什么大卫祷告说，哦，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我们可以说，因为耶稣已经献上代价了，所以圣灵虽然我们不洁净，但是圣灵还是愿意来，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代价。只要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圣灵跟父跟耶稣他会进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算是这一个三个月我们要讲的有关父亲探索的一个，算是把它浓缩再加一点点的说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意见，什么可以提出来也可以，有看法。如果没有的话，可以随时打断我，可以继续再讲。如果
你们一两句话呢，所有这三个月的一两句话。
OK， 你说你的问题是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两句话把这两三个月来所讲的把它浓缩？如果可以把它浓缩的话呢，我就说什么呢？我可以说一句话：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必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彼此相爱。我想可以说这句话可以浓缩：如果我们爱神，为了爱神的缘故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应该遵守他的命令。我可以说这是我的浓缩。
那那个，因为这一堂课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那个Bradley 他开始，所以我想说这堂课可能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想到这个题目。
对。
那现在刚好在这个三个月之内，他的事情从开始然后到现在这样子，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事情跟你讲的这一些东西看能不能够怎么样子对照一下
呀？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
有些好像成功的，有些失败的，有些好像不是神的作为，然后有些神的作为。
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三个月刚好是 Todd Bentley 在那个佛罗里达的 outpouring 刚好开始起来，然后下去，然后这一波刚好跟这个我们的题目好像刚好有一次时间性。那我可不可以把我们所讲的跟 Todd Bentley 这个事情对照下来讲？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Todd Bentley 那是一个 就但我没有看他的传记啦、哦、OK， 但是我看得出来就是神就是呼召他，所以他就是给他能力，所以我知道他的确没有读神学院，所以他是一个没有读神学院的人。那我想也许我们该在就是着重在说他上去又下，就高峰又下来。我想看得出来就是说被神使用的人并不代表他是属灵的高峰，他属灵灵性的高峰。因为我们刚开始看他的录影带，看他的那个 God TV， 说哇这个人你看他刺青，可是哇神使用他，你看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人，而且他很诚意，他很热情，你看他对神有热情，我看他讲话都是很大声的事，就用在吼在讲，哇他对神有热情。可突然哎，说哎有这个事情啊，突然就下来了，他就 step down， 他就没有了，就消失了，突然一天之内突然就趴就下来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个人有恩高呢，并不是代表他属灵的顶峰，他是非常的属灵的人，绝对不是。因为神可以使用任何人，我们也听说神可以使用驴子啊，你知道驴子在英文里面是骂人的话，对不对？就是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啊。你说驴子，这驴子应该很属灵啊，他是属灵的巅峰造极，状况才被神使用，他可以跟巴兰用人话说吧，对不对？他说哇这驴子应该很属灵，可是好像驴子，这只驴子恐怕回去那天还是继续要做活，他并没有是一个很属灵的驴子嘛，对不对？我想是这样子，不然圣经可能会多记载他一点。神可以使用任何人，神使用你并不代表说神肯定你的属灵状况，这是我学到的一点，完全不是。你可能会因为神使用你很兴奋，你很高兴，你很激昂，但是你还是罪人。这也可以讲过在这里每一位，我不晓得哪天谁会使用你们当中哪一位，都有可能，明天明年下个月谁知道，也就是放后台牧师来，你现在回去，你明天开始你也会搬家祷告一并，我不晓得。但是被神使用呢，绝对并不代表说你是属灵的高峰，你是非常属灵的，你讲的一切话都是属灵的 no， 只在神用你那一部分医治绝神的能力，就这样子而已。有时候神会多给你一点，也许你可以有教导的恩赐，也可以教导，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练习知道说被神使用他的恩赐在什么地方。看哪个，我们不去看他别的，而且我们要随时预备他会跌倒，你不能把他看得太高，以至于他跌倒的时候呢你也跟着跌倒，因为这是魔鬼的机车、那个什么，他的计划，他什么先对付这个头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第一个他被神使用是神随机分赐一个，神使用他并不是因为他灵性很好才使用他，他在被使用的时候他的确很激昂很兴奋，因为看到那个神迹的确是很兴奋，神借着他，因为我去过他几乎在台上恩高在内的时候，他说什么好像都有效果啊。有一个人在做见证，这个 Pop Bandy 他就想有点好玩，他就开玩笑，他说哦我在这边好像这时候好像这不是，他说这不是我、啊、其实都是神，他这么说都是神在做，我随便做什么呢，我说 bang bang bang， 这我是习惯，他就喜欢这样讲，可是就有事情发生，他说我甚至随便讲都有事情发生，像 我就故意，他就故意这样日好像那个电影一样日，那个人就哇就像被声音冲喊，然后就抖抖抖在打地，他说哇，他说我这个真很好玩，他说我这样也有用，因为圣灵用他嘛，不是说他那个日那个话你要学他日才有用，他就是他想学电影的而已，就这样子就真的有用啊。我说 I'm having a good time， I'm having fun， 他说我真的很有趣，所以并不是 你被神使用什么方面都很属于，就是因为神在那边，神要用你，神用那个方式。然后呢，还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说，被神使用之后呢，魔鬼要塞你，你要很小心，你要知道魔鬼马上盯上你了。以前你还是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什么鬼说这个随他去啦，说什么没关系啦。你一旦被神使用，魔鬼说这个上就把他逮下来，他叫他喽啰全部上。我跟你讲，想办法，你要很小心。你那攻击会非常大，你还是学习如何依靠神，如何行在他的光里面，如何遵守他的命令。这个要很多很多的十字架。因为试炼会很多，试探会很多，你要知道如何向神呼求。因为有时候我们太靠自己，我们也说啊，我可以，没办法，没问题，我是很理智。我跟你讲，如果你不会学会向神呼喊的话，呼求的话，你而且你不知道那个属灵灵界的真实，他可能用各种方式来攻击你。你可能两下就倒下来了，就像Pat Bentley 一样，他也很有恩高，他有一致人，但是他却没有够警醒。而且神在你跌倒的时候也不会把恩高收回来，因为当Pat Bentley 在过去这三个月有个复兴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在罪里面了。他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罪里面了，都有可能，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但是从四月开始，他的事情是在几月开始我不晓得，可是甚至去年就有了。但是神还是使用他，在四月的时候在 Lakeland Outpouring， 哇，好属灵，好属灵，他本力，这是我们最属灵的最新的神使用的器皿。一个神在最终神还是使用他，神使用他并不代表说他是属灵巅峰，他是完美的。可是那个事情一旦被发觉，啪就下来了，马上就消失了，无影无踪，再没听到他的话，他的什么事情了。有的话可能是听到他没有悔改，他没有改正，这样子而已。那在他的剧里面，神力其实的确很真实，但是不是他做的，是神做的。有些我们听过这些神迹奇事呢，很惊人的，玻璃眼珠能看得见。如果照一个新的眼球可以看得见，我还知道玻璃眼球啊，可以看得见，就是很奇怪。所以我们必须，我想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讨论的话，就是说，不要把被神使用的人看作属灵。很属灵的人，什么都问他，他会医治人，你就问他，我问他，你就开始问他你的生活方向、生命的方向，他可能不会给你很好的答案。你可以问他怎么医治好了，但是你要问他说，哦，生命的我应该怎么成为，我应该我是应该去做这个生意什么？有些人想要找先知哈，把他当成什么都会了，他只会医治，但是你把他当成你的生命的导师了，就有点危险，因为他是医治的。有些人发预言的。给他发言，但是你也可能要注意看看，他也不是每个事情都了解，你要知道他的恩赐在什么地方。也不是说他的话不能听，在别的方面不能听，是说可以参考参考，但是不要对他好像什么都把他看得完美，所以他什么都对。发言他可能会讲很对，其他方面可能就不行，医治他可能对，但是其他方面可能不太行，因为神性情他就给他这一份而已。所以这是我对就是那个人我的看法，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些传道人跌倒过，所以我知道说这事情那些事情给我一个警醒，我知道说哦，恩高不是一切，因为常想说有恩高的人他已经跟神非常亲近了，跟神关系非常非常好啊，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都是罪人啊， 你也不要幸灾乐祸，你也不要认为说这个不值得信了，因为神在这个一生中的计划是什么我不晓得，因为借着他的犯错，他可能有机会悔改，他有机会在神面前得到赦免，他有机会还是成为神的心腹，你相信吗？还是有机会的，并不是没有，但是神为了他的好处把他拉下来了。哦，这都是神的作为，这是我的看法，不晓得这样有没有解答你的，不是解答，就是说能够接受，能够就是知道我的看法这样子。那当然我想还有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想提出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复兴的经历，没有被圣灵触摸过，或者说没有所谓说感性的感受过，那这个人是不是这样就有缺憾呢，或怎么样呢？因为我想这也是造成争论的一个原因，因为有些人有经历，有些人没有经历。有经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没经历说，我就是没有啊。你不能勉强我，这我自己也不能创造，对不对？你不能说你要有，我就有了，神就没有触摸我啊。而且没有被触摸过的人会被逼急了，有时候就真的反感了。化学是这样子。我是认为说神做事有神的时候跟方式，但是呢我们人有时候会比较急啦，而且我认为说有时候甚至那些所谓没有经过圣灵的或者说复兴的那种触摸的，其实他们可能在一生里面，在家里面，在开车或在自己灵修的时候，有些特别的感动，你不晓得，那感动就抓住他的心，然后他会想要遵行神的话。所以我就必须要用回到刚才那个见经，说我可以用一句话把它浓缩起来。我想不管你有没有经过所谓的复兴什么样的触摸，如果我们能够爱神，遵守他的话，我想那就是了，因为他不容易。那这当中当然需要很多的沟通，很多的智慧，彼此相爱。因为甚至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小组里面也有有些就是比较理性，有些比较感性，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和平相处。
老师，那个谁，那个情弟兄，你要不要说分享？你要不要分享？宋武讲的山东大复兴，这趟你有听到吗？
没有。
他讲的哈，就是山东大复兴讲的第一个是条件是什么？预备，第二个祷告，第三个降服。那个模式就是神的同在，单纯在圣灵里祷告，第四个是顺服。但那个他讲了一个梦训，这个教会有这个书可以看哈，一个梦训，一个古约翰，这两本书他介绍的。
OK， 那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哈。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这三个月来讨论这个复兴这个主题，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在这个地方来一起讨论这个机会来彼此来分享。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保守他们回去的生活，我们恳求你的同在，你的荣耀 你的启示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你的爱也启示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爱你，让我们跟随你，保守我们这一堂的课。我们谢谢你，这是我的祈求跟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